弟兄姊妹转来平安，平安，我们都是有福的一群，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你是凭应许还是按血气？经文在加太书的第四章21-31节。十一月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首先应该是感谢神的拯救大恩。而基督徒信主之后，往往是分成两种，一种是按血气凭肉体去生活，一种是凭着应许去做基督徒。请问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今天的经文使徒保罗他用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应该是凭着应许去做神的儿女。上一次我有讲到怀孕生子是不容易的，根据 CDC 的资料，美国大约有670万的妇女有怀孕的问题，占了生育年龄妇女的11%，也就是说每10个生育年龄的妇女有超过1个是不能够生，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问题是包括男女双方的，在古代女人不生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生就没有价值，是一个羞辱。华人传统的家庭娶新抱最重要是要懂得生小孩，越多越好，能够生就有家庭的地位，不能够生就没有价值。在旧约和希律的文化都是这样，女人最重要的责任是传宗接代，生小孩，特别是生男孩。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古代没有生小孩的妇女那种痛苦和压力。圣经用不育来作丰富的反义词。最近我们听巴博士的培训和讲道，说要真正明白一个词就要明白它的反义词。所以这个不育就是可以在圣经来形容得不到神赐福的生命。旷野不毛之地是不生育之地，这个和现代人的观念是差很远。今天有很多人是能够生，他是不生或者是尽量少生，因为怕辛苦，而且不生育还有其他很多的选择，可以领养或者做其他事。今天的经文是和生育是有关的。保罗写这封信是为了捍卫福音的真理，因为当时犹太派的信徒他们坚持信主还要加上行律法受割礼才可以得救，加太人受到影响。保罗写这封书信很愤怒，是他新约13封书信当中唯一没有问候没有欢迎的，而且反而是语气强烈的一封的书信。在加太书的1章6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而且他还说，任何删改福音的人都要受到双重的咒诅。保罗他特别强调，救恩是来自神的恩典，通过信主而不是靠行为。在前面的1-2章，他用个人的经历来捍卫福音，然后3-4章，他引用旧约圣经来捍卫，是论证的核心所在。今天是这个神学论证的最后一段，是有名的困难经文，很少被提及，特别在讲道当中，却是一段难忘的非凡的段落。下面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首先在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可以坚信神的应许必成。这里有两个仔是凭血气生的，还有凭应许所生的。在21节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是一个开始的问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打算在律法之下，你先听下律法是怎么说的。律法在过去是按照摩西之约定义一个犹太民族，但是以弗所书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墙已经是拆除，所以你们不是犹太人的一部分，是新人的一部分，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身体。请告诉我，我们留意这个，如果你联系上文，我们上一次讲到20节那里讲，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 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他很困惑，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加拉太人他们想在律法之下，因为这样就会将自己置一个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因为不可能完美地去遵守律法，而按照申命记所说，一旦你违反就会受到咒诅，所以他觉得很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要在律法之下。神的道德律是反映神的本性，是确定真实的、持久的，一直到律法全部的实现。但是外在认定以色列民为一个独特的选民，这个的律法已经是消失，好像没有更多的饮食条例。保罗写信给外邦教会， 他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用了很多阿伯拉罕的元素，好像以撒、以撒玛利，用了很多犹太的术语，但是他没有作任何的解释。这个表明可能保罗他当时有教导旧约圣经，因为当时唯一的圣经就是旧约，新约还未形成，所以加拉太人他们很熟悉旧约的圣经。好像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谈这个因信称义，是从旧约那里得证据。这个特别讲给我们知，是不要，其实无需回到律法之下，我们不是用与律法的关系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用与主的关系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守律法是出于爱而不是恐惧。接下来的22-31节，保罗用很有力的方式来说明来自于亚伯拉罕生平的例证。在22-23节这里，他讲到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亚伯拉罕有两个仔，用不同的方式来出生，不是指他们生物学上的不同，而是指属灵上的不同，一个是按血气，一个是凭着应许。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的历史，创世纪12章，神呼召75岁的亚伯兰，并且应许他会成为大国。那去到15章，神更加应许他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跟着，但是过了10年之后，到了16章，亚伯兰已经85岁，他太太撒拉75岁，还没有一个仔。这个时候，好像我一开头所说的，在古代妇女怀不到孕、生不到小孩是一个羞辱，怎么办呢？撒拉用了一个自己的方法，按照当时的习俗，要求她的丈夫娶她的侍女夏甲成为妾侍，跟着这个妾侍所生的小孩子可以成为她自己，好像她自己所生的那样。这个是人的方法。那亚伯兰呢，她听太太的说话，但是没有求问神，结果他们两个都受到神的惩罚。撒拉是被夏甲嘲笑，跟着亚伯拉罕如果你看圣经创世纪16章结尾，一直到17章的开头，中间有13年之久，神是没有跟他讲过任何说话，没有任何的启示。面对羞辱通常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靠自己的努力让人家看得起自己，一个是靠着主的恩典去活出新生。如果我们对神的应许失去信心，就会跟随世俗。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坚守真道。亚伯拉罕两个仔是正反两方面的例证。以撒玛利是血气之子，而以撒是应许之子，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信神的结果。当亚伯拉罕他在没可能的时候，他100岁，太太90岁的时候，圣灵令到以撒出生。以撒是代表唯独因信得救，象征所有因信神的应许而遵守神旨意的人。基督徒也都有两种，开头所讲按照血气或者是按照应许过生活。我们如果按照血气会很辛苦，如果我们今天来聚会只是为了心安，服侍只是责任， 就会越服侍越辛苦。而凭着应许是在主的里面，与主有密切的爱的关系，不是为了服侍而服侍，那是为了爱。不是按照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是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享受神的同在。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凭着应许去过生活，让爱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好意思，上面一张 OK，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这个有一个家庭妇女，她要喂小孩，又要煮饭，又要拖地，有很多的家务，每天都做，做多少做不完，但是她还是很愿意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她有爱，她爱她的家人，她所做的事是出于爱。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侍奉，或者过基督徒的生活都是这样，我们是因为爱主，因为爱人的缘故，与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为什么每个主日都要来聚会呢？是不是为了三五知己的相聚？是为了责任呢？还是真的爱主？还是渴慕主？为什么你要侍奉呢？是不是因为牧者要你这样做？你觉得应该这样做？还是主的爱吸引你？如果没有主的爱吸引，基督徒的生活很难维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应许的侍奉，而不是血气的侍奉。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感谢神，我们可以欢喜经历神的大能。24节，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良药，一药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格。这里有两个母亲，一个是为奴的，一个是自主的。这个比方啊，大家留意，不是预言，是比喻，类比。这个是创世纪真实的记载。西乃山在哪里呢？在阿拉伯，在沙漠。那个不是应许之地。神在那里颁布律法，但是那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因为神特别交代在颁布律法的时候说，不要靠近那里，不要摸山，凡是碰过那个山的就会死。撒拉是自由的妇人，而夏甲是为奴的。他们两个妇人是代表两个约，一个是西乃山之约，以夏甲相连，生子为奴。在古希腊，如果母亲是奴隶，他生出来的小孩也都是奴隶。守律法为本的人都是这样，生在奴役当中。神和阿伯拉罕所立的约在主的里面完全的应验，代表以信为本的人。这两个是分开行为和信心的两个盟约，强有力的例证。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我们要理解这两个约才可以理解圣经。旧约可以简单地去理解，就是你应该你要，否则就怎样。而新约也都可以简单地理解，我愿意，我相信。在25节这里讲到，这下格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都是为奴的。这个同类原文意思是呼应对应，也就是说同一行同一系列。下格和以撒玛利同是奴隶，而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是死刑奴役，犹太的信徒是受此奴役的。而现在的耶路撒冷是指到新约时代，保罗新约时代的那个耶路撒冷。这个是和西乃山相连，而西乃山是和以撒玛利相连，以撒玛利又和下格相连。犹太人他们包括现在都是，他们是以成为阿伯拉罕的子孙为自豪。但是保罗他说，可能在基因上他们是，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实际上在灵性上是下甲的孩子，以实玛利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出现了很多的旧约的犹太人的俗语。下甲是等于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等于西乃，西乃是等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等于肉体，等于律法，等于奴役，等于定罪。 这些都是试图在肉体当中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犹太派的信徒和所有假宗教所做的，只会产生更多的奴隶、受罪和审判的奴役。一个寻求被律法拯救的罪人一直都会在这条线上。但是与此相反的是二十六节，我们看看，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亚伯拉罕两个仔以实玛利和以撒由两个母亲夏甲和撒拉所生，代表两约，旧约新约。两个城，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和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夏甲是代表律法、束缚和死亡，而撒拉是代表恩典、信心和自由，是属灵的母亲。而我们是属于上面那个城，真正信主的人。有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世界非我家。歌词这样写，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大开，天使呼召迎啊，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基督徒唯一的通天之路是神主动开通的，神的拯救是从天而来，是神主动给应许。我们刚才回顾了亚伯拉罕他怎样接受神的呼召，一直都是神主动，包括他犯罪之后都是神主动，在十七章的时候是呼召他，再次呼召他，再次唤醒他。今我们凡是以信为本的人都跟亚伯拉罕一样，得神应许的产业是因信称义的福，如果我们靠自己是死路一条，不受西奈山的约束，我们不是夏甲和以实玛利的奴隶，不好在肉身当中取悦神，我们是与天上的那座属灵之城是相连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说，我们在天上得到了所有属灵的祝福，无形。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属于撒拉以撒的，我们是有真的信心，真的自由。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以撒的诞生是一个神迹，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真的信主都是神迹，大家不要只以为以撒诞生才是神迹。我们的重生，不是靠人的努力，是从上面生的。在第二个部分最后这里，保罗他借用了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来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和奇妙的支持。二十七节这里这么说，因为经常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里原文有三个命令的动词，一个是欢乐，还有高声，还有欢呼，也就是你要欢喜快乐，你要解开并发出，你要呼叫呐喊。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是以赛亚专门写给在秘掳当中去到巴比伦的这帮以色列人，鼓励他们，他们要回归故里。神应许回归，后来是实现了的，国家开始兴旺，妇女开始繁衍，以色列不断壮大，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到现在。神的话不会落空，一定会实现。夏甲年轻美貌，可以怀孕生子，撒拉年老衰弱，没办法怀孕，没办法生小孩子。保罗用撒拉作为一个比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好像撒拉这样衰弱，没办法自救的时候，环境没有改变，我们仍然是应该因着神的应许而欢乐，因为神可以让空虚变成饱足，贫瘠的变成丰富，可以除去我们因罪而来的羞辱。在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二到三节，那里还讲到我们要加大房间，增多些房，因为有很多的小孩子会诞生。这个是一条信心之路，虽然产业还未到手，连一个小孩子都没有， 他因着神的应许而欢乐，而预备房间。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见证，可能是神听了祈祷了，有了结果了，怀了孕了，生了小孩了，找到工作了，有了钱了，买了屋了，买了车了，这个时候才会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但是这些事未实现之前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半信半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这样。以信为本，凭着应许做神儿女的人，他应该是先相信而欢乐。因为相信不是因为眼见而归荣耀给神，信心是我们信徒的生活方式，从圣灵里面从神得力的结果。神能够成就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们怀疑、忧虑、惧怕，好像当初撒拉驱使她丈夫去娶妾那样，就会失去神的平安，忧愁就会。那我们怎样呢？我们一定要专注于神的应许，这样忧愁可以变成平安喜乐，相信神的必会成就祂的应许。所以感谢神，我们可以欢喜经历神的大能。最后一部分，感谢神，我们可以坚靠神，得胜受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被赶出去，一个是得胜承受产业。廿八节呢节经文很重要，我们留心听。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个原文开头有一个转接词，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是但，也就是说，但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个是从上文的解释转向到现在的应用，个人的勉励。感谢神，我们是应许之子以撒的后代，诞生于神迹，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因着神的主权恩典，不是因为任何的行为，不是好像撒拉靠自己去解决问题。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不是下格，所以我们已经摆脱这些。还有这里，就是前面没有提到以撒，但是在这里出现以撒，而且还说如同以撒，也就是说以撒过去是怎样，我们现在都是照样，我们基督徒都是因为神的应许而做神的儿女。神施恩拯救我们，让我们从过犯罪恶当中过来，活过来。29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在创世纪的16章，我们看到夏甲是争撒拉，去到21章以实玛利是争以撒。以实玛利出生了受零20岁之后，他可能一直都以为自己将会继承巨额的家族财产，但是真正的继承人以撒来了，他就出局了，所以他争以撒。那这个时候逼迫就来了，夏甲、以实玛利、西乃、假宗教，这些都是真理的迫害者，他们将会继续去迫害应许之子以撒和他的后裔。真教会最大的仇敌就是假宗教撒旦的系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那里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升官发财我们当然是会得享神儿女的好处，但是同样我们都会面对逼迫甚至是痛苦。不是成功神学所鼓吹的信主之后就成功顺利，因为我们一旦决心跟从谁，决心跟从主，走主的路，就难免会遇到阻力、嘲笑，难免会有人批评论断，但我们应该将这些看为是极小的事，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要甘愿为主去受苦。很简单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开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人逼过如果你是就按规矩65或者最多是70，后面的人都不耐烦的。我发觉经常的人开到80啊90的这个都是，是不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如果你是按照神的道去做的时候，都是会被人 去话你呢？但我哋应该系点样做呢？我哋按照神嘅道去做。所以我哋亦都要省察，分辨我哋自己系跟随神呢，定系为咗自我满足。如果为咗自我满足，就容易落入到血气相争。另外，我哋要为现状祈祷，面对逼迫，我哋要相信只有神能够改变，唔系靠我哋。我哋要忍耐等候神嘅时间，好似农夫等候农作物嘅生长。仲有就系喺唔违背圣经嘅前提下，尽量保持和睦。神会伸冤显明佢嘅路同埋旨意，求主帮助坚定我哋嘅信心。三十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是对应刚才我们开头的那节经文21节，一开头说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可以说是整段的高潮，也就是我们正在征战。有人可能说好像我上一次上几次讲到有提到一个组织到现在都有的，叫做 ECT Evangelical Catholic Together， 福音派和天主教在一起，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呢？这个是错误的。赶出去，这个是一个命令的动词，是第二人称的单数，也就是你要赶出去，不是你们。这段经文出现了很多次你们，但在这里很特别，他强调每个人都要负责，你和我都要负责去赶出这个假宗教异端，赶出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血气肉体。创世纪的21章，当撒拉去找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吸取了教训，他没有立刻答应，他做了一件事，他去求问神。当神说他可以听撒拉的时候，他真的去做。然后夏甲和以撒玛利就打包走人。我们华人有一句说话，大家都应该听过，听老婆发达。那这句说话怎么去理解呢？亚伯拉罕好听，但一次是犯大错，一次是得神的应许。两次的结果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有没有求问神。求问神就不会犯错，没有求问神就犯错。所以一个家庭真正的头是哪一个呢？既不是丈夫又不是妻子，应该是神。保罗用以撒和以撒玛利的比喻，以信为本和以行律法为本的人，只有以撒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同样，只有以信为本的才是自由妇人的儿女，才可以承受属天的产业。以撒玛利代表靠血气行事，不能够承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那些试图靠肉体和行为讨神喜悦的人，不能够与靠恩典和信心的人一同承受产业。以信为本要赶出以律法为本，我们要从自己的生命开始去赶出以神为敌的自我、自靠、自义。神不喜悦的事我们就不要讲，不要做，也都不要想。最后一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这个原文开头也有一个词，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就是所以。所以这一节是一个整段经文的结论，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这个自主是自由的意思，在这段经文出现了五次，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是被主释放的，不是女仆的孩子，这个是救恩的好消息。我们是在撒拉以撒的应许小组，不是在夏甲以撒玛利的律法小组。那什么是自由呢？什么是奴役呢？世人认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何时做就何时做。但是其实他们的生活是被罪所捆绑，不断违反神的律法，最终是要受到地狱的永恒的审判。这个其实是一个虚假的自由，是错觉。而圣经谴责所有的罪，更加说罪是发自内心。我们人是容易受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甘心的骄傲所驱使。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真正的自由是我们一旦来到主的面前，就不受律法的惩罚，就不受律法的约束，因为主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惩罚。当主受死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救主的面前，人人都是祭司，可以向神呼求祈祷。我们都是、真正信主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照着神的应许做后裔。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两种的救恩观、一个是守律法得救，另外一个就是单靠信主得救，截然不同的，非此即彼。我们也不可以靠这些的表现去定别人，包括定自己，不是靠身高相貌，不是靠人家的口去定，我们也不是靠感觉去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从头脑的信到主承认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要拒绝靠着行为去决定我们是不是神是不是爱我们。有些人很担心，说我做错这样做错那样，神是不是会惩罚我呢？神是不是爱我呢？我们要明白，神接纳我们是因信称义，当然我们真的信主之后应该是有好的行为。还有我们更加要拒绝要行律法去对待我们的配偶，我们很容易成为我们配偶的监督啦、审判者啦。不知道大家对你的配偶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说话，你煮的饭菜不好吃，家里一大堆的衣服你都不洗，卫生没人搞，你赚钱这么少，人家住大屋，开靓车，开电车，我们还开那部老残车，你没用，我不服你，你有错，你不好。如果你曾经说过，你要悔改，因为这些不会给人什么好的意愿，只是会劳役，会成为捆绑。我们要赶出律法主义，以信为本。当然我们要如实地说给对方知道做得不好的，更加要告诉他知他需要神的拯救，神爱他，你也爱他。我们也都要拒绝以信为本去教育我们的小孩子。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靠神来得喜悦呢？是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血气当中？是不是真的明白福音的真理？可能我们经常聚会，但是靠自己表面成功，但是却从来都没有靠神。我们应该去经历主里面的自由和灵里面的大能，赶走一切的奴役和血气。回到创世纪，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是代表一切都是靠自己去打拼，而生命树是代表我们是被天父的手所牵引，一切都交在天父的手中。我们因为主与神和好，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向祂呼求祈祷，得怜悯，作随时的帮助。在现场和线上的福音朋友，希望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可以和我们一起成为神的儿女，享受神儿女的福分。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直凭着应许，而不是按着血气去生活。因为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下面我们低头祈祷。真是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罪人。我们只要单单信靠你，就可以蒙恩得救，何等的福分。主啊，盼望我们不单止信主，信主之后也都可以在我们人生岁月当中一直是靠着你去过生活，凭着你的应许做你的儿女。倘若我们曾经凭着血气去生活的时候，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我们更加盼望你能够动工 去软化那些还未曾认识你信靠人信靠你的那些福音朋友的心门，让他们能够早日归向你。愿你的名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家庭家族被高举，愿你的旨意成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讲到就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